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继续施压，蔡新斯准备启动泄密调查。美国国会报告说，经济威胁的形式已经成为北京惯用的敌对模式。川普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队中服役。此外，对于美国怎样去平衡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威慑的效果。他解释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卜瑞哲说，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我们最好距离远一些。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定是坏的，就是他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今天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严厉批评，司法部长蔡新斯明确表示他不打算辞职，但是据说他正在考虑采取行动减轻川普对他的不满。川普星期三继续对蔡新斯施压，他在推特上分别是发出了两个推文，质问蔡新斯为什么还是不更换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代理局长麦凯布的妻子去年在维吉尼亚州系参选，接受了民主党人的大笔竞选捐款。川普这个星期假期的时候就曾经对蔡新斯表示失望，但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三表示，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川普希望蔡新斯辞职。桑德斯在白宫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你可以对某一个人感到失望，但是仍然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做他的工作。不过当被问到川普对蔡新斯是否有信心的时候，桑德斯不置可否，他回答说，总统希望司法部长集中精力履行司法部长的职责。川普在这个星期在推特上对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的攻击，被认为是他要阻碍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这项调查如今已经扩大到白宫是否曾经与克里姆林宫特工人员接触，试图影响去年的美国大选。作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直接负责穆勒的调查。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星期三表示，蔡新斯很快将会启动司法部对政府敏感信息泄密的调查，泄密现象的存在一直令到川普是十分之怒火。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三7月26号是发布报告，以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制裁为例，声称经济胁迫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的一种敌对行为模式，用以针对那些北京认为挑衅或者是破坏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中国对美韩导弹防御系统亦即是萨德的部署的回应以及影响当中指出，作为对南韩计划部署萨德系统的回应，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烈的报复手段。这些所谓的限韩令包括是禁止播放南韩电视剧、停止审批南韩网络游戏，以及是禁止南韩多个领域的商品以及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南韩乐天集团遭受的经济报复最为严重，因为该个集团将旗下的高尔夫球场用地转让给国防部用于部署萨德系统。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南韩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作出抵抗，坚持部署萨德系统。2017年4月，南韩就中国的报复行动向世贸组织系提出正式投诉，但是南韩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使到他们在中国的经济胁迫面前是显得尤为脆弱。美国国会的报告认为，这些针对南韩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的报复手段，反映中国政府的一种敌对行为模式，目标是那些北京认为挑衅或者破坏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国家。过去日本、挪威、菲律宾、蒙古等都曾经体验过北京的怒火，台湾亦都经常是中国报复的对象。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加强安保措施，要求美国机场对随身携带物品当中比系手机体积大的电子产品进行单独检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星期三宣布，安检工作人员将会要求旅客将大件的电子产品从背包里面拿出来，单独放在安全的盒子里面检查系程序，类似手提电脑。安全管理局说，这样做是因为民航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新的规定不适用于预检通道。而在之前，旅客不必要是将随时携带的小型电子产品拿出来单独接受 X 光的检查，新的规定下达，令到旅客是没有把将手提电脑留在屋企，随身携带平板电脑不用安检的好处。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运输安全管理局在五月份曾经表示，将在美国各地的十大机场试行针对平板电脑的额外安检程序，这个试行项目是很成功。美国总统川普是宣布，美国军队将不再允许跨性别者以任何身份服役，逆转了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一年前宣布的政策变更。川普在星期三发出的一系列推文当中说，在同将领以及军事专家咨商之后，他下令军队停止征收是跨性别者。川普写话，他美国的军队必须要精力集中，取得决定性以及压倒性的胜利，而不能够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亦是干扰所累。根据兰德公司的统计数据，目前大约是有4000名跨性别者在美国军中服役。川普没有说将如何处理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回答记者提出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他是这样说。
Obviously, it'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It's not a simple one, but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it's the best. 桑德斯表示，这个决定是不简单。总统认为他的决定是符合军队的最佳利益。除了已知的跨性别者人数，国防部官员说，还有大约250名军人正在进行变性手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专家分析需要尽快扩大舰队规模来到威胁中俄两国。美国军事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规模将会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令到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亦都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之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些远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的规模，亦都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的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12艘弹道导弹核潜艇、32艘作战后勤舰船、10艘远征快速运输高速运输舰船、6艘远征海上基地支持舰船和29艘指挥与支持舰船。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说，355这个数字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印度洋、北冰洋等八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的数量。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亨特里克斯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心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了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令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10年之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高级研究员埃里克·莱博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海軍至少需要18年才能夠達到擁有355艘軍艦的目標，而且前提是海軍在這18年之中能夠獲得充足的經費。他又表示以30年的時間跨度進行預算測算，建設和維持355艘軍艦艦隊規模的平均費用是每年120億美元，比2016年財年的經費多出超過三分之一。莱博斯又说，为了满足355艘军舰的需求，美国的7个造船厂亦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升级基础设施，招聘和培训新员工。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就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面花钱。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院的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的对手看住美国的预算过程并且加以利用。他又说，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对他们的邻国说美国靠不住的，因为美国海军在各方面面临压力。他认为要威胁中国这些对手，美国需要拥有规模更大、能力更强、更有效的舰队。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虽然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在几年之后才能够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的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欧罗克说，在短期之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的信号，同时都是向中国等潜在对手发出一个威胁的信号。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舰艇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近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到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亦都指出，这两种做法亦都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议员。上个月他和另外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的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是难以负担，亦都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的声明，亦都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以上是美国之音莫与华盛顿的报道。
近来华盛顿一连串包括军售、国防授权法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行动已经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这些都是由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解放军军炸机这个月在两个星期之内四次围绕台湾飞行，亦都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和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崔天海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北韩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海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脱轨的风险。在台湾议题上，崔天海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的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崔天海还说，台湾问题的历史根源是美国70多年前介入了中国内战，如果当年没有美国干预，就不会有今日的台湾问题。他说，如果70年后的今日美国还有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证明他们选择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睇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个已经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亦都会抱怨，不过至少这样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如何平衡与中国及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样做是否能够达到威慑效果。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卜瑞哲说，有些事情他们都同意，这些非常具有官方性质，他们最好离开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一个建议好，那就是看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他只是使人感觉良好而已。如果他只能够使公众感觉良好而不能够提升威慑力，这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卜瑞哲亦都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兰亦都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够有官方关系，但是这个不能够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
I think the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容安兰说，他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会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容安兰说，在多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这个使很多人震惊的话，他现在要再讲一次。容安兰说，他认为这样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第二些理由或者第二些的地方，单是在台湾海峡一个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他们在区域也都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件事涉及很多的层面。但是要将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很多人想要的是这样，那个将是一个错误。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福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都曾经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在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气氛，或者不愿意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福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互相停靠访问的条款，亦都一样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亦都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
刘福国话，在这个时空环境，解放军增加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武吓的一部分。武吓是一个针对台独的导向，一个是针对美国售台武器，然后再针对可能会军舰访问。还有去年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要开放国防高层双方可以访问，但是七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就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七月25号星期二说，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日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和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曾经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者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 台湾军方在7月20号的轰六飞越后，罕见的公布台湾战机伴飞轰六监控的照片，并表示解放军飞机和军舰近来频繁执行跨区远海长程训练，航线变化多样，今后以公海航行方式沿台海中线以西航行，和穿越宫古海峡水道可能成为常规化活动。7月13号，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对此表示，这个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亦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立法院这个月连续五次的会议都成为世界传媒焦点，不过原因不在于他通过的法律，而在于立法院会场里面对立党派的立委大打出手。实际上台湾立法院出现肢体冲突的例子并不罕见，但由于法规薄弱和不会惩罚违规者的默契，立法院不时受到殴斗乱象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纪律委员会7月20号星期四表示，过去两年的推撞、订议和厮打都没有被报告到该委员会，而如果真的报告，就有可能暂停挑起暴力的人参加立法院会议的资格。台北学者注意到，立法院立委很少会使用他们呼叫警察制止暴力的权力。佛光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刘以坤说，
dog fight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 in Taiwan is legal. They never impose any.
刘以坤话：台湾立法院里边嘅打架系合法，佢哋从来冇对违反者采取任何实际或者法律行动，或者话去规范呢啲议员嘅行为，即使佢哋将他人伤得好重。台湾自从1980年代开始，就因为在野党试图阻止多数党上台发言嘅恶斗，而为世界电视观众所熟知。呢一种行为能够拖延对有争议嘅问题进行投票。当多数党开始反击，有啲时候数十名立委厮打在一起，扯领呔、掟嘢。去年12月就有三个人因为厮打入了医院，一名立委在2006年曾经拔出电击枪。专家表示，议会暴力在台湾一直存在，部分原因是政治党派不愿意分享权力，或者不愿意接受他们缺乏权力的事实。这个同一些新的东欧民主国家的趋势类似，而台湾的一批选民亦希望他们的议会代表能够在敏感问题上保持强制，例如台湾和老对头中国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个别立委在过去表示，一些厮打是为了在电视镜头前表演，台湾立法院没有矫仪长，这样的安全官员能够维持秩序，并押送个别人员离开会场。英国议会的矫仪长就手握一把利剑。刘以坤说，过去两任的立法院院长比较弱，并且没有和平调解分歧的政治智慧，这个比私扭打斗提供了舞台。当反对党国民党的立委推撞他人并围攻主席台，来阻止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的召集委员讲话时，这位召委要求休会。立法院执行秘书表示，过去两年有个别立委不时提出请求，要求院长和立法院将暴力案件汇报给院内的纪律委员会，但是院长和立法院都没有回应这些请求。台湾媒体报道说，民进党党团曾经要求一名国民党立委接受纪律委员会调查，去年12月的一次扭打中有三人入院。台北政治风险咨询机构伊特金斯的执行董事吴瑞国说，立委希望不要因为惩罚立法院同事而扩大分歧，进行这种程度的惩罚会增加未来会议的热度，并进一步减弱两党合作的可能。他说，
I think even though the rules have stipulated that the chairperson could possibly use a police force.
吴瑞国说，他想即使规定说院长能够使用警力来移除会内所有暴力行为或者其他干扰行为的立委，但是不是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两党和谐，因为如果开始使用警力，这个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分歧。党派间的磋商不足经常会导致肢体冲突，立委时时认为他们没有办到途径来满足选民的要求。 在7月23号开始的五次会议上，朝野立委掟椅、抌水球、施叫大打出手，国民党对金额庞大的基础建设预算法案提出挑战，这项议案在水球抛洒中通过了初审。在野党立委在他的党派立委阻止预算委员会会长抵达港台后表示，
我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说为什么要阻挡他开这个会。
他说他们会跟民众解释话为什么阻挡他开这个会。他说召集委员亦就是委员会主席应当是由两党轮流担任，但是民进党并没有这样做。程序不合法，另外就是这个预算太庞大，都是借钱来的，民众其实很担心，所以一方面他们反映民众的心声，当然他们会尽力跟民众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力的阻挡他们开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法里报道。
中国709大拘捕案至今唯一未有确切现状消息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在星期二再次发表声明，拒绝任何官派律师，坚持聘用几年来一直为黄全章奔波而受到打压的维权律师。随后中国知名律师陈友西星期三在微博上发文，对近期涉及到黄全章案作出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两年来一直为争取丈夫黄全章获得自由而奔赴天津，同到最高检最高法控告的李文竹，7月25号发表由八位709家属联署支持的拒绝官派律师的再次声明。他表示两位大律师近期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他，其中一位通过短信告知黄全章委托已经会见过，但黄全章不愿签署辩护协议，并询问家属是否愿意聘用。李文竹回复称，坚持聘请两年来一直为黄全章维权的程海和余文生律师。李文竹表示，另一位大牌律师通过信任的好友传话，坚持要见他。他本以为是黄全章的同道关心家属，但见后得知是官派律师。李文竹在声明中并没有点出两位律师的名字，但是坚决拒绝任何官派律师。知名律师陈友西26凌晨在新浪微博就709黄全章案发表官派律师不得不说的几句话的文章。曾因代理广受外界关注的雷洋被嫖娼死案而引发争议的陈友西，在文章中承认他就是李文竹所指的官派律师，希望公开澄清会见黄全章的真情。陈友西表示，天津二中院7月10号通过浙江司法厅告知黄全章7月3号签出委托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陈友西答复需要会见黄全章当面确认。陈友西和助手7月13号上午去看守所会见黄全章，黄全章确认是想请陈友西辩护，并当面再次签署了三份辩护委托书。陈友西称，他详细询问了案情，做了会见笔录，并提出需签署辩护协议，适当收费，以免被认为是官派律师。黄全章表示希望再考虑一下，并要陈友西阅卷后再决定是否同意辩护。陈友西和助手下午得以全面阅卷，拎到起诉书。陈友西说，他和助手7月14号上午第二次会见黄全章，告知了阅卷情况和初步意见，当陈友西提出签订辩护协议才可合规代理，并给家属写出委托律师意见时，黄全章拖延不签，称想自己辩护。陈友西表示，当日快六点的时候，他给李文竹发去短信，讲明了情况，并征询家属意见是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第二日，他收到了李文竹的否定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联络到陈友西律师，希望了解他在会见黄全章过程之中是否获知曾经有外界所传的遭受酷刑的情况。陈友西表示，由于他不是黄全章的律师，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的会面情况，一切以他在微博上的说明为准。陈友西律师的博文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有网友要求陈友西透露一下黄全章的身体状况。陈友西表示身体好好，不过有网友质疑说 李文竹聘请的律师申请40次都见不到王全璋，陈律师一去就会见，有意思。陈友西解释说，两位律师都未通过年检，进不到看守所，亦阅不到卷。陈友西的解释立即招致很多的批评，指与事实不符。李文竹聘请律师之一的余文生留言，明确表示他本人2016年2月到2017年5月年审正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十九大前，北京自由派老人会月聚参与了。香港资深泛民成员何俊仁偶然查出肺癌，手术成功。台湾宣布关闭部分海外代表处。下面请听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详细情况。据网上消息说，由中共前改革派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等自由派老人发起的老人沙龙会聚餐，7月25号遭到警方阻挠，无法如期举办，包括原定餐馆在内的多家的店家都不敢接待。而据悉，这个是每月聚餐今年首次遇到麻烦，而有消息说在中共十九大今年秋天是举行前是都不准聚餐。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星期二发配有图片以及是视频的推文表示，已经有十几年历史的每月老人聚餐星期二无法举行。鲍同、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的女儿谢小玲、自由派代表人物李慎之的女李以柔等多人被禁止出门，而到场的十几位老人因为原定酒家取消接待，被迫是冒着酷暑在西直门一带辗转了六七家的餐馆，而便衣在期间是一直有微菜。香港泛民阵营主要人物之一的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近期偶然机会地被查出了患上初期的肺癌，上个星期五入院手术成功，目前在家中是休养恢复。何俊仁的病情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65岁的民主党前主席、前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的一些朋友没多久之前预约接受核磁共振体检，但是因为事发是无法前往。何俊仁更是顶替接受检查，偶然发现肺部阴影，再查证后确定肺癌初期。何俊仁接受手术之后切除了左肺一个小于一厘米的肿瘤，相信癌细胞是无扩散，不需要化疗。支联会表示，相信何俊仁经过休息之后会很快地康复，并且指出支联会的工作是完全没有受影响。台湾外交部7月27号星期四宣布，暂定是即日起关闭台湾驻沙特阿拉伯最大港口城市吉达市的经济文化代表处，一个月后关闭驻关岛代表处，而在9月30号关闭驻挪威内代表处。外交部在一份新闻稿当中，政府作出是这项决定和国际形势变化是有关，亦都涉及到政府如何将有限的外交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驻吉达市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星期四当日先至是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刊登了即日关闭的消息。台湾外交部的声明亦都是未有提到将来是否会恢复这些代表处的运作。在外交空间持续被压缩的时候，台湾看上来是主动地作出这项的决定，令人感到意外。南韩前总统幕僚长金其春因为数千名文艺人士被列入黑名单而被判处三年监禁，这些人士对已下台的前总统朴槿惠持批评态度。金其春星期四在首尔一家的法庭被判刑，之前他因为伪证以及滥用权力被判有罪，他在任的时候拒绝向那些不喜欢朴槿惠的人士提供国家支持，而另一名卷入黑名单丑闻的朴槿惠高级助理被判犯有伪证罪，并且被判处两年监禁，但是他在服刑一年之后获得假释。在耶路撒冷的穆斯林领袖准许穆斯林重新进入旧城的一个穆斯林圣地。较早的时候，以色列当局将这个月较早时候在该处安装的最后一批金属探测器系拿走。星期四的早上，巴勒斯坦人开始在该处圣地外系欢庆，当时他们仍然在等待一个由穆斯林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对那些进行检查，然后才能够进入圣地。而在之前，一些工人是拆除了金属探测器的入口、栏杆以及保安的摄录机。 向数以万计的民众被迫撤离之后，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民众将迎来洪水带来的更多侵袭。据中国官媒报道说，陕西部分的地区在25号至26号遭到强降雨。据初步统计，水患导致了陕西省榆林市梓州、绥德、豫阳三县区是总共有25万4千多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是16亿元。榆林市所辖的一个县有4个人死亡，有报道说洪水使到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面临瘫痪，出现盗窃的情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今年的香港书展闭幕参观人次减少。为期七日的香港书展最近闭幕，主办单位公布今年的入场人次接近10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约2万人，人均消费亦都减少了约12美元。有书商表示，人流减少加上近年的政治气氛冷淡，令到读者对政治书兴趣大减。亦都有书商表示，文化及社会议题类的书在会场只是占少数，反映出香港社会的缩影。香港人最喜欢还是饮食、旅游。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的政治觉醒又转趋冷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第28届香港书展星期二正式闭幕，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书展入场人次接近100万，较去年的102万减少超过2万人次，人均消费大约104美元，亦都比去年的116美元减少大约12美元。连续20多年参与香港书展的参展商、出版政论和文化书籍为主的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是他参展香港书展以来最没有气氛和最差的一年。他认为和香港经济欠佳和近年的政治气氛，包括2015年特首普选政改失败、前特首梁振英执政5年的失败，以至最近取消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令到香港人心死，政治书的出版和销量都大幅减少。
为什么这些政治书不行呢？就是大家对政治，以前对政治冷感，现在对政治失望，对政治悲哀，连提都不想提，即所以没人提这个梁振英，就这样，即大家不想再提这件事，不想再提这三只字，就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政治现在借了，就是都大家都避，大家都避。
彭志铭表示，今年书展摊位的整体生意额减少大约15%。他批评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只是将书展当作一门生意，不是推广文化。他又质疑贸发局近年统计书展入场人次都接近100万，人均消费超过100美元是夸大。
我就24小时起到的，我是越来越见到人少，是越来越啲人咧唔系嚟买书，甚至乎就算有人嚟买，以前咧可能一个人咧买几本，依家都可能咧一个人嚟买一两本嘅啫，咁系跌紧嘅。但佢不停去讲，点解佢不停去讲话会多咗人数入场咧？佢搵到藉口加场租，同埋加入场费，咁令到我哋咧今年我哋又贵咗10%。佢年年都咁样做。他根本就当一盘生意，他不是当一个文化 的工作去做。
彭志铭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香港出版商多了自我审查，加上中资垄断，除了连锁书店垄断门市，他们亦都有出版社、代理商，几乎垄断整个香港出版业，令到香港原本百花齐放的出版业题材变得越来越萎缩，亦都好难吸引香港年轻人投身出版业。彭志铭质疑 贸发局以旅游为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可能是配合中国推广一带一路，而且旅游主题可以去政治化。
如果是很政治的，尤其是这一两年呢，是习近平那么强硬添，就更加这班人白色恐怖那种这样的感受更强，就全部呢都开始宁愿收声收口，连一些呢不政治的东西呢都自己怕了在先。这个呢就是犯了出版最大的毛病，你是看到不只是书展，你看到个书页都已经是这样做，所以他咪最安全咪搞旅游咯，他下次可能搞飲食噶啦。
前年开始出版关于雨伞运动同埋时政书籍嘅香港书展参展商有总文化总编辑张振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书展可以反映香港社会嘅缩影。佢睇到今年会场以旅游、飲食类嘅书种为主，亦系香港人最热门嘅话题。最熱賣的書，反而文化、社會、政治議題類的書只是佔少數，不過他們仍然堅持出版一些社會議題的書籍。
亦都其實真係一個縮影嚟嘅，會反映到大家香港人最中意咩啊？飲飲食食啦，去旅行啦，一有時間就消費啦。咁呢樣始終係香港人嘅特性嚟嘅，你冇辦法去改變嘅。但係作為一個出版商，其實都好希望透過我哋嘅出版物去改變個社會，或者係去令到個社會可以提供更加多合適對佢哋，佢哋應該知道嘅資訊啦。所以我哋先會出一啲社會類嘅書嘅。
张振邦表示，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他们出版一些探讨中港关系的书籍，包括《人民币》，从经济角度去探讨投资的问题。另外有画家看到近年香港人的发展需要一路向北，同埋有部分香港人的投诚，以故事同埋预言的方式去探讨当中引发的问题，并且揭示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而无语录其实就比较直接一点，他用一些他即个包装你看到是仿效真是毛泽东主席的那本无语录，但是他又透过那个形式，那种文字的创作手法去讽刺现在可能社会的一些矛盾啊，还有一些比较叫咩染红嘅社会情况咯。
张振邦表示，该出版社今年喺书展嘅摊位售卖有关政治同埋雨伞运动题材嘅书籍，销量都下跌。佢认为有可能反映香港市民喺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嘅政治觉醒转趋冷漠。因此该出版社今年有作者以善忘的人有福了，反映香港人对过去一两年发生的事好像完全都忘记了。
在过去刚刚的这一年里面，我们做出版社的，我们会有留意社会上面大家讨论的事情，明显地会见到可能会减少了好像雨伞运动那时候很积极参与的那种情况，反而是大家会开始回归回日常，所以见到我们 booth 写着香港日常，那就大家好像所有东西都变得习惯了，比较习以为常，好像就狼来了的故事一样，就是解到第三次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无动于衷了。
时事评论员桑普今年在书展推出新书《中国孤儿香港》，主要从文化角度探讨香港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主要是华夏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英国人殖民统治期间制度的巩固等等，令到香港成为举世独一无二的文明和文化。桑普认为香港独特的文明和文化90年代之后慢慢剥落，主要是受中共的影响和香港人的不争气。桑普仲说，无惧香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和中共的影响，会坚持写有关中港政治的书籍。
今年来讲就进入一种自我审查阶段，但就我们无惧的，我相信很多在这里 写文章的人都无惧这件事。我们即照样讲回我们的真话，讲回我们的公义咯。 即係我哋未必寫集，我今年嘅書冇習近平三個字嘅書面度，其實入面講嘅嘢係有包括佢啊嘛，亦都包括共產黨嘅專政啊嘛，所以呢啲唔會有任何嘅妥協嘅。
不過桑普表示，今年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嘅書展，政治類書籍大幅減少，反映香港嘅言論同埋出版自由縮窄。
喺到香港2017年嘅香港，所謂主權移交20周年之後嘅香港咧，係個言論自由空間縮窄咗，既有自我審查嘅部分，亦都有出版社可能唔想出嘅部分。甚至無想出書局都不肯放你的書的問題。最近有一本書叫《有沒有人》，那本書呢就是成品不肯上架，亦都會有一些軟性的彈壓。
近20年每年都參觀香港書展的退休出版業界人士鄭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書展可以說是一個散貨場，亦都是每年暑假的親子活動之一。他認為無論如何，香港書展都有機會推廣閱讀文化，而主辦單位舉辦的200多場活動亦都有機會俾作者同埋書迷交流。在日趨電子化的出版潮流當中，書展令到讀者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實體書籍，某程度都可以達到文化推廣。
因為而家好多人唔中意睇書，唔中意寫字，亦都唔中意傾偈，淨係中意三樣嘢叫做 Facebook、email 同埋 WhatsApp。咁全部電子化，同人嘅接觸又少。咁而書展咧，要將呢啲嘅書啊文化啦、啊，都係帶到俾人同人嘅之間嘅接觸。咁啊，同時當然你想深入潮了解，你可以即係嘅同作者有個對話咁樣，都幾好事。
10多名书商、出版社、作家等等，星期二香港书展最后一日召开记者会，批评主办单位香港贸发局支援不足，希望明年摊位减租同埋多啲支援新进独立作家。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中国虽然还不是美国亚利桑那州最大的海外游客国，但是今年底将会压倒欧洲，成为该州第三大的国际游客来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报道。
亚利桑那州旅游办公室指出，墨西哥和加拿大仍然是该州游客最多的前两国，不过去年中国游客数字将近77,000人，比前年增加20%。过去7年中国游客的数字持续上升，今年中国游客将第一次超越欧洲游客的总和。强劲的美元导致外国游客减少，特别是欧洲游客，但是中国显著的例外。亚利桑那州已经成为中国游客不断增长的热点。办公室代表杜林指出，中国市场韧性很强，对货币问题反应并不强烈。从经济角度看，中国的发展非常好，他们的中产阶级增长非常非常快。中国游客去年只是来访亚利桑那州的全球国际游客的一小部分，还不够77,000人，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比前一年增长20%。办公室的执行主席约翰森认为，增长部分归功于美国品牌项目，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和联邦政府根据签证豁免计划向国际游客征收的费用。除了联邦的支持外，亚利桑那州过去4年亦有驻中国的旅游和贸易代表。约翰森说，他们专心经营，知道中国是个重要市场，他们亦知道中国人会来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亦被称为大峡谷州。旅游办公室发言人斯科特·邓恩指出，中国人是社交媒体的积极追随者，当亲朋好友在社交媒体上张贴自己在大峡谷的照片， 睇到嘅人亦会想嚟呢度旅游。杜林指出，亚利桑那州北部一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现在嘅区别系中国游客能够喺全州各地游玩嘅更耐，花费更多。邓恩仲指出，招揽中国游客对亚利桑那州嘅经济效益，佢话中国人好似疯狂一样购物，唔单止帮助卖货物嘅零售商，亦帮助州同地方政府嘅税收。根据美国商务部嘅统计，中国游客2015年喺美国花费270亿美元，而为亚利桑那州旅游办公室做嘅一项研究结论，4300万美国同国际游客2016年喺亚利桑那州花费211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咗1%。如果排除燃料价格下跌嘅因素，游客喺吃喝玩乐同住宿嘅花费实际上比前一年至少增长3%。亚利桑那州下一个4年宣传计划唔会忽视国际游客，因为佢哋来访嘅停留时间比国内游客更长。亚利桑那州旅游办公室的宣传计划可能有个软肋，今年夏天破纪录的高温导致凤凰城的飞机因为跑道柏油软化而无法起降，当时成为国际新闻的热门。约翰森表示，因为天气热而迟飞几分钟应该好过在冰天雪地滞留几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穿山甲是世界上非法贸易量最大的哺乳类动物。非洲中部每年最多有270万只的穿山甲被猎杀，一些种类的穿山甲因此濒临灭绝。而中国是穿山甲部位最大的市场。一项新的研究显示，针对穿山甲的捕猎大幅攀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普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穿山甲有时被称为大鳞甲的食蚁兽，这一种动物受到了无情的捕杀，它们被当成食物、传统药材甚至是时尚产品。事实上，对穿山甲的追求甚至超过了象牙，同象牙一样，中国是穿山甲的最大市场。
The pangolins are extremely endangered and are nearly extinct in Asia.And we're wondering what's happening to the pangolins in Africa.
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萨塞克斯大学保护科学教授沙莱曼说，穿山甲极其濒危，在亚洲几乎灭绝。他们想知道的是穿山甲在亚洲的情况。出于这种想法，有很多人做过研究，指穿山甲在非洲的数量的减少，但是未有人真正将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提供某种全面的描述。看一看整个非洲大陆到底在发生什么情况。沙莱曼说，研究人员看了70份研究和其他的穿山甲数据。
The demand for pangolin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so there's been a 150% increase of individuals hunted in Central African forest from 1970.
他还说，对穿山甲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从1970年代到2014年在非洲中部森林被捕猎的穿山甲数量增加了150%。这些森林分布在卡麦隆、中非共和国、赤道基内亚、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据估计，每年在这些森林被捕猎的穿山甲数量少则40万，多则270万。不过由于公众并不知道确切穿山甲总数，所以不清楚穿山甲种群在不断捕猎之后还能够坚持多久。不过沙莱曼认为他们的前景是暗淡的。
We got some information on some studies which showed us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the pangolins, individuals which were hunted, and
他还说，某些研究向他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向他们显示了被猎取的穿山甲个体的年龄分布。45%亦都就是将近一半实际上是花腰成年还未成年的穿山甲，因此那一些穿山甲还未有机会繁殖和哺育后代，因此这一种的捕猎有可能没办法持续。捕猎穿山甲的方式包括使用圈套、陷阱和枪，在猎手赶到现场前他们一般已经死了。就算猎手想放弃还未有长成年的穿山甲为时已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去年九月通过了全部禁止穿山甲国际贸易的协议。
So legally, there shouldn't be any international trade happening anymore, but obviously it takes quite a bit of time to enforce that law and kind of implement.
沙莱曼说，因此从法律上讲，现在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穿山甲国际贸易。不过 在实地落实这一项国际法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沙莱曼说，当地的法律应当得到更好的落实。
There are some laws across most Central African countries forbidding the snaring of pangolins, but still we found that about 50%.
沙莱曼说，多数中非国家都有一些法律禁止有圈套捕捉穿山甲，但是他们仍然发现在他们了解捕猎方式的样品中，有大约 50% 是用陷阱或者圈套捉住，因此即使是当地的法律，亦都不一定得到落实。萨塞克斯大学带头的这一项研究发表在保护通讯上，多家的大学、保护机构和政府部委参加了这个合作的项目。沙莱曼说，一些实地工作者甚至需要在森林里面生活几个月，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搜集信息。美国之音记者德卡普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在纽约读大学的 Michael 和李华今日在华盛顿参观名胜古迹，他们在对话里面会用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take off 和 close call。
Michael 啊，人人都说纽约人揸车不守规矩，我看来华盛顿的人都不好得挺多的，你看刚才那个车差点撞到我了。
Yes, I saw that. Crossing the streets in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is dangerous.But getting ticked off about it won't do you any good.
没错，在纽约和华盛顿过马路非常危险。诶，你刚才说什么对我没好处啊？ Ticked off?
Yes, ticked. T-I-C-K-E-D. Off. O-F-F. Ticked off means to get angry or annoyed at something. Getting angry at the drivers will not do you any good.
哦、oh, ,ticked off 的意思是为了什么事而发怒。你刚才说我对开车的人发怒对我没什么好处，看来要我 ticked off 的事真的太多了。
Yeah, like when you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you right before we started classes.
啊，你还提那件事？我以前的男朋友刚刚开学就跟我分手了，我那时真的很怒很怒。不过 Michael, 我觉得你时时都是发怒的。
I got pretty ticked off a few days ago when the professor gave me a low score on the exam.
没错，和你同班的中国同学王光告诉我，你那天很怒，因为那个教授给你的考试评分评得很低。好， ticked off 这个讲法很好，以前我就知道用 angry 这个字而已。
Are you hungry? We haven't eaten in a while now.
刚才很怒，肚子我都不记得了，一起来吃点东西先算吧。
Now that we've eaten, let's walk to the White House. It's not too far from here.
去白宫太好了，除了相之外，我从来没见过真正的白宫的。
Watch out, Li Hua. Get back.
哎呀，哎呀，真吓死我了！我头先以为我争啲俾佢车死啊。
Oh my God, are you okay? Jeez, that was really a close call.
Michael, 我差点被车撞亲了，而你就在说什么 close call, 这个跟打电话根本没关系的。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by close call. I meant the car nearly hit you.
哦，差点被车撞亲，这个就是 close call?
Actually, Li Hua, close call means that you narrowly avoided danger. Something bad could have happened to you, but you narrowly avoided a bad situation.
哦，原来 close call 就是说差点发生不好的事，我就算是避过了这些厄运啦。我可以说今天我差点被车撞亲，啱唔啱？
Yes, that's right.
那 close call 是不是一定用在跟生命危险有关的场合的？
Not really. Let me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The paper you and I turned in this week was almost late. That was also a close call.
啊，是啊，那个教授叫我们在星期二前将学术报告交给他，我在星期一晚才交，差点就过期了。那可不可以说 close call 呢？下次我不敢制的了。
Here we are, the White House.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在对话当中的一个常用语呢，就是 take off， 意思呢就是为了为什么要发怒。而另一个呢就是 close call， 咁意思呢就係差啲呢就发生倒霉嘅事，或者係差啲做唔成应该要做嘅事啦。咁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节目，咁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